现在只剩下教主一个人了。他向坟墓走近了几步，自上而下把他打量了一番。他先是观察石棺下面刻有爪子的底部，随即将视线从牛顿的雕像、他的科学论著、两名手拿数学文稿的儿童像上移了过去。他的目光从金字塔的表面移向那刻有无数星体的圆球，最后落到壁龛的刻满星星的天棚上。什么样的圆球原本应该在这儿呢？然而又失踪了呢？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密码盒，仿佛他能够从索尼埃制作精巧的大理石上预测出他要寻找的答案。只有找到那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词语，才能将圣杯弄到手。他在内坛一角附近来回的踱步，深吸了一口气，随后抬头越过那长长的正殿，将目光落到远处的主圣坛上。他把镀金圣坛打量了好一会儿，然后将视线直落到一位穿着绛色长袍的讲解员的身上。他看到两个看上去很熟悉的人正在向讲解员招手。他想起来了，他们是罗伯特·兰登和索菲。教主极为镇静地往后退了两步，躲到了内坛的后面。他心想，他们未免来得太快了些吧。他早就估计到兰登和索菲最终会破解这首诗的含义，然后跑到牛顿的坟墓上来，但是现在看来，这比他想象的还要快。他深吸了一口气，在心里盘算着对策。他早已经习惯了如何应付突发事件。他心想，密码盒在我的手上啊。他将手伸进口袋，摸到了另外一件能够长他志气的东西，就是他随身携带的美杜莎牌左轮手枪。果然不出所料，当他携带这把藏在口袋里的手枪从装有金属探测器的通道经过的时候，探测器顿时响了起来。同样不出所料，保卫人员们一看到他愤怒地瞪着双眼，飞快地亮出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就立刻向后退去。不管怎么说，有地位的人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尽管一开始他想独自解决密码盒的问题，以避免面对更多的麻烦，然而现在他倒是很欢迎兰登和索菲的到来。考虑到他目前缺乏成功找到失踪圆球的把握，他想也许可以把这两个人的专业技能拿来为我所用。不管怎么说，如果兰登能够通过诗来找到牛顿爵士的坟墓，那他对失踪的圆球也应该略知一二。而且如果兰登知道密码，那么剩下的问题不过是适当的向他施加压力罢了。当然不是在这儿，也许是在某个隐秘的地方吧。教主想起刚才在来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路上看到了一块公告牌，他很快便想到哪里是他引诱他们上钩的最佳地点了。剩下的问题是拿什么做诱饵呢？兰登和索菲沿着北边的侧廊缓缓而行，他们的身体一直隐没在将侧廊和空旷的教堂正殿分开的诸多石柱后面的阴影里。虽然他们沿着正殿已经走了大半的距离，但还是没有看到牛顿坟墓的踪影。他的石棺隐藏在壁龛里，从这里斜眼看过去显得模糊不清。索菲低声说着，至少那边应该没人吧。兰登点了点头，轻松了许多。在教堂正殿靠近牛顿坟墓的那块地方现在是人影全无，我先过去看一看。他小声对索菲说着，你最好还是躲起来，万一有人在盯梢的话。索菲已经从柱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从开阔的地面向对面走去。 兰登叹了口气，急忙跟上了他。他们沿教堂正殿的斜对面走去，当他们看到那造型精致的坟墓一下子冒出来的时候，彼此都保持着沉默。黑色大理石的石棺，牛顿爵士斜着身子的雕像，两个长有翅膀的孩童像，巨大的金字塔，还有一只庞大的圆球。索菲关切地问，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吗？兰登摇了摇头，也有点惊讶。索菲说，他们像是刻在上面的星球。他们朝壁龛走去，这时兰登的心逐渐下沉。牛顿的坟墓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星球，有恒星、彗星，还有行星。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这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大海里捞针呢。索菲满脸关切地说，星球，都是星球，有很多呢。兰登皱起了眉头，他能想起来的行星和圣杯的唯一联系就是金星的五角星星，况且他在去圣殿教堂的路上已经试过这个词了。索菲径直向石棺走去，然而兰登却在几步之后的地方畏缩不前，他将身边的教堂巡视了一番。论神性，索菲歪着头读着牛顿倚靠着的那些书的名字。论运动、光学以及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他转向兰登说，你听出来什么了吗？兰登走上前仔细地斟酌着，我记得数学原理跟行星之间的引力有点关系，老实说他们也是球体，但总让人觉得有点牵强。那黄道十二宫呢？苏菲指着圆球上的星体说，你刚才说的是双鱼和宝瓶星座吧？兰登心想，是世界末日。双鱼座的尾和宝瓶座的头，据说是巡山隐修会计划将圣杯文献公开给世人的历史性的标志。然而新的千年来了又去，却平安无事，让历史学家们不能确定真相何时能够大白。索菲说，这有可能，巡山隐修会计划将真相泄露出去，也许跟诗的最后一句有关。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和受孕子宫的秘密。兰登不禁打了个冷战，他以前还没有这样想过呢。你以前告诉我巡山隐修会计划将圣洁的玫瑰以及她怀孕的事情泄露出去的时间安排和行星位置直接有联系。兰登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开始觉得出些许的可能性，虽说是这样，但是直觉告诉他，天文学并不是揭开真相的一把钥匙，这位大师以前设置的解决方法都具有说服力，并且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比如蒙娜丽莎、岩间圣母，这种说服力在行星以及黄道十二宫的概念中显然是缺乏的。所以到目前为止，雅克索尼埃证明了他是一位细心的编码者，而兰登不得不相信他最后编制的密码就是那个没能揭开巡山隐修会绝对隐私的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词，到头来将不仅很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也非常简单明了。假如这种解决方法跟其他一样的话，那么一旦弄清楚，它也许会浅显得令人痛苦的地步。快看，索菲气喘吁吁地说，他一把抓住兰登的胳膊，将他非分的思绪给打乱了。从他惊恐的触摸里，兰登感到肯定有人向他们走来，然而当他转身面对索菲的时候，他发现索菲正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黑色大理石石棺的顶部。有人刚来过这里了，他指着牛顿爵士张开的右脚附近的一个地方轻声地说着。兰登并不知道他在关心什么，也许一位粗心的游客将临摹碑文的炭笔忘在牛顿脚下附近的石棺盖上了，那算什么呀？ 兰登伸出了手，将它捡了起来。然而，当他向石棺俯过身，一束光线照射在擦拭一新的黑色大理石的石棺上，他顿时呆住了。很快，他明白了索菲害怕的缘由。有人在石棺的棺盖上，牛顿塑像的底部，用炭笔潦草地写了几行几乎难以看清的字，散发着微弱的光。上面写着：“提宾在我手上，你们穿过牧师会礼堂，出了南门，再到花园里。”兰登读了两遍，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索菲转过身，迅速地将正殿扫视了一遍。兰登看到了这几行字，虽然恐惧不已，但还是努力说服自己，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说明提宾还活着呢。当然，其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他们也不知道密码，兰登低声地说着。苏菲点了点头，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让别人知道他们的行踪呢？他们可能要拿提宾来交换密码，也许是个陷阱呢。兰登摇了摇头说：“我不这样认为，花园就在教堂外面，是个很公开的地方。”兰登曾来过这个教堂有名的学院花园一次，那是一个很小的果园，也是一个种植草药的花园。它是自修道士们种植天然药材之日起留下来的。学院花园号称拥有全英国至今仍然存活的最古老的果树，它是一个极受游客欢迎的地方，不需要跑到教堂里去，在外面就可以看到。我想把我们叫到外面去是有信用的表现，所以我们用不着担心安全。苏菲却不相信。
你是说到外面去吧？那里可没有什么金属探测器呢。
兰登满脸愁容，因为苏菲说到了点子上。他回头凝视着刻满星球的坟墓，希望能从中找到出破译密码和密码的线索，并想出了一些讨价还价的对策。他心想，是我把提宾牵扯进来了，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救他出来。此时索菲说：“
那留言要我们穿过牧师会礼堂，再到教堂的南面出口，或许我们从出口处就可以看到花园呢。那样的话，再从那里出去并陷入到危险处境之前，我们也许可见机行事呢。”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兰登隐约地记得，牧师会礼堂是一个庞大的八角形大厅，那里是现代英国议会大厦建成之前最初举行议会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那里了，但是他记得是从某个游廊穿过去的。他往后退了几步，沿着右边的内坛巡视了一圈，又将目光投向对面他们刚才上来的教堂正殿。一座带有许多洞眼的拱顶门就在附近，可以看到一块很大的招牌，上面写着：“从这里通往各个游廊、牧师住宅、教室厅、博物馆、圣体存放室、牧师会礼堂。”兰登和索菲是一路小跑从那招牌下经过的，他们跑得太快了，所以没有看到告示牌上阐明有些地方正由于内部装修而暂时关闭的道歉性的文字。他们立刻来到四面都是高墙没有屋顶的院子里，清晨的雨正下着，风从他们的头上掠过，发出阵阵嗡嗡的低鸣，仿佛有人用嘴在对着瓶口吹奏着。他们进入那狭窄的稍微有点倾斜的紧挨着院子的过道里，兰登感到每次在密闭的空间里，那种熟悉的不安全的感觉又在心底升腾着。这些过道又叫做游廊，兰登也不安地注意到这些别致的游廊和幽闭恐怖症这个拉丁词语之间的某种联系。兰登一心朝隧道的尽头走去，他按照招牌上的提示找寻着通往牧师会礼堂的方向。车 春雨霏霏，走廊上又湿又冷。一阵阵雨从走廊光线的唯一进口，就是那堵孤单的柱形墙外面灌了进来。这时有两个人从对面匆匆跑来，急于摆脱眼下难堪的处境。游廊上现在冷冷清清，诚然在刮风下雨的日子里，这座教堂最不吸引人的地方恐怕就是游廊了。他们沿着东边游廊走上了40码，在他们的左边出现了一座拱门，拱门又通向另一条走廊。尽管这是他们正要找寻的入口，但是进口处却被悬挂的饰物和公告牌封闭起来，牌子上写着以下几处内部改造暂停开放，其中就包括牧师会礼堂。从那悬挂着的饰物看过去，那条漫长而又冷清的走廊乱七八糟堆满了脚手架和废弃的衣服。兰登透过悬挂的事物的间隙，很快看到了分别通往圣体存放室和圣菲斯教堂的一左一右的两个入口。不过牧师会礼堂的入口离这儿要远得多，就在那长长的走廊的尽头。不过即使是从这里，兰登也能看到他敞开着的厚重的木门，而他的八角形内厅则沐浴在从巨大的窗户外面照进来的灰蒙蒙的自然光线里。那些窗户正好面对学院花园。你们穿过牧师会礼堂，出了南门，再到花园里。兰登说，我们刚离开东边的游廊，所以通往花园的南面出口一定要经过那儿，然后向右走。索菲这时从悬挂的事物上走过去，一路向前行。他们沿着昏暗的走廊迈着匆匆的脚步，游廊上的风雨声渐渐远去了。牧师会礼堂是一种类似于卫星般陪衬的建筑结构，它是矗立在这条长长的走廊尽头，独立于其他房子的附属建筑物，这是为确保议会活动能在这里秘密举行。索菲边走边轻声地说，看来很大呀。兰登已记不清这间屋子到底有多大了，因为即使站在大门外面，他也能够穿过宽阔的地面看到远处这间八角形大厅对面大得惊人的窗户。这些窗户有5层楼高，一直延伸到有拱顶的天花板上，所以他们当然可以从这里清楚地看到花园。他们跨过门槛，发现自己只能眯着眼睛看了。与阴沉沉的游廊相比，牧师会礼堂就像是一间日光浴室。他们朝厅里足足走了10步，寻找南面的那堵墙，这才发现所要找的那道门并不在那儿。他们正站在偌大的死胡同里，突然那扇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又被重重的关上，随即门插也被插上了，惊得他们两人赶忙转过身来。那个一直站在门背后的男人神态自若，手持一把小型的左轮手枪正对准着他们。他身材粗壮，倚靠在两根铝制的拐杖上。兰登一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要找的提宾爵士。提宾爵士从他的美杜莎左轮手枪枪口望过去，盯着罗伯特·兰登和索菲，觉得有些懊悔。他开口说，朋友们，自从昨天晚上你们闯进我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你们免于受到伤害，然而现在你们的执着已经让我陷入了困境。他看到索菲和兰登脸上露出震惊和被人出卖的无辜的表情，然而他还是相信他们两人很快就会明白，这就是这一连串的事件将他们三人带到了这些看似不太可能的十字路口上。我有很多的东西要跟你们两人说，你们不明白的事情也很多。提宾继续说着， 请相信我，我从没想过要把你们牵扯进来。你们跑到我的家里就是来找我的吧？
是吗，爵士？终于兰登勉强地接过话茬说，你到底要干什么？我们还以为你目前的处境很危险呢，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提比说，我相信你们会来帮我，有很多事情我们还需要一起讨论呢。
兰登和索菲惊慌失措地紧盯着那把对准他们的左轮手枪，一时似乎无法将视线从他的身上移开。
提比接着说，我只想引起你们充分的注意，如果我想伤害你们，那现在你们的小命早就完了。昨天晚上你们闯到我家，我拼了老命把你们救出来。我是讲信义的人，我凭良心起誓，我只会让那些出卖圣杯的人沦为牺牲品。
兰登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谁出卖圣杯了？
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我知道为什么圣杯文献从没有公开于世，我也知道为什么巡山隐就会决定无论如何也绝不泄露真相，所以前几年才能平静地过去，人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神事，世界末日的来临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兰登深吸了一口气，想要争辩几句。